家好，我是米娅。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当你做好了一个 machine learning 的 model 之后，要怎么样透过 machine learning studio 里面的工具来帮助你评估你做出来的模型是不是一个好的模型。好，那今天我们会看到的是你如何去评估一个模型，然后比如说像我们在做一个 machine learning model 的时候，我们会想要知道这个 model 它是不是一个成功的 model， 是不是一个可以使用的 model。 那在 machine learning studio 里面呢，我们经常会使用到的 module 会有两个，一个是 evaluate model， 一个是 cross validate model。 就这两个呢，大部分的实验它都可以解决。那但是如果你今天的就是 case 比较特别，比如说你今天做的是推荐系统，那或者是说你今天做的是分群，那或者是你今天要自己做客制的话，那个 machine learning studio 里面就有针对这三个 case 有不同的 module 可以使用。不过我们今天会特别介绍的就会是，当你使用二元分类器的时候，在这个 case 之下我们会使用到的 module。那在我们开始讨论比如说我们要怎么样去评估这个 model 之前呢，我们就会先讨论到什么是 threshold， 然后在评估模型的时候我们也会告诉大家几个指标。那透过这几个指标的数据呢，可以让你可以去评估说我的现在这个模型的强项跟弱项在哪里，那我如果需要再改善我的模型的话需要从哪里看。那如果是除了从数据方面的话，Machine Learning Studio 它有一些图表可以帮助你去看你的模型现在表现的状况，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什么是 threshold。 好，一般来说我们在完成一个模型的时候呢，最后一步就是当你完成 Score Model 跟 Evaluate Model 之后，然后 Evaluate Model 跑完，那最后你当你视觉化你的成果的时候，你就会得到一个很像就是成绩单的报表，那上面的数字呢就会是像现在这个画面中所看到的，就会有比如说 true positive false negative 之类的数值，然后还有一些像 accuracy precision 之类的。那在二元分类呢，最重要的一个就有一个东西叫做 threshold。 那 threshold 呢，大家可以看到在画面的右边有一个 0.5。 那这个 0.5 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做完分类的时候，我们就会计算出一个数值，根据它给的一些 feature， 我们要去计算说它出来的数值是多少，它会是介于0到1之间的一个数值，所以可能是 0.3 0.7 0.8。 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设计说，如果它计算出来的值超过 0.5 的时候，我们就把它设为是 A 类，那如果是小于 0.5 的时候就会设为是 B 类。所以在这个地方，在 threshold 的部分，大家就可以记得说那是两个边两个类别的一个边界。所以透过 threshold 的调整，你就会发现就是在左边的这些值也会改变。所以大家就先记着就是 threshold 这个就是分类的时候的一个边界。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如果是实际上在 machine learning 的画面上。好，我们从 evaluate model 这边呢有一个视觉化这个地方按下去，那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就是它的视觉化结果，告诉大家说如果我今天这个实验做完，那它可能会有一些指标，还有刚刚跟大家提的 threshold。 那在这个画面呢，当你把 threshold 往前面调整，比如说变成 0.13 的时候，分成 A 类跟 B 类，或者是你把 threshold 往后调整到 0.79， 那你就会发现呢，左边的这些数值有一些调整，但是右边的这个 AUC 跟上面的图表是不会改的，因为目前的就是 Machine Learning Studio 的功能是这个图表跟上面的 AUC 目前是固定的，所以你在调整 threshold 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它其实会更改的大概是左边这个部分。好，接下来我们回来看到投影片的部分。好， 所以接下来我们会介绍几个指标来帮助大家评估说我现在做的分类二元分类器是不是一个好的分类器。那我们可能会透过一些比如说回摇矩阵啊 Accuracy Precision Recall 跟 F1 Score 这几个指标来带大家看要怎么样去区分你的模型状况。好，首先先来看看什么叫做回摇矩阵。那大家通常都会叫它是 Confusion Matrix。好，那大家看到这个矩阵，可能一开始就会先为了这个就是 True False 跟 Positive 跟 Negative 组合起来的矩阵感到混淆。那这时候呢，我们可以加入一些比如说简单的例子。举例来说呢，我可能想要预测这个房间的人有没有带雨伞，那可能真正发生的是你有带雨伞，或者是你真正发生的是你没有带雨伞。那针对不同的个案呢，我可能会有不同的预测，也就是说我有可能会预测现在走进来房间的这个人他是有带雨伞或是没有带雨伞。所以这个矩阵呈现的状况就是当你真的有带雨伞的时候，然后我们的二元分类器又预测说你是有带雨伞的，就会是 true positive。那如果你今天有带雨伞，但是模型预测你这个人是没有带雨伞的，它就会是 false negative。 所以相较来讲，大家也就可以知道说右边的 false positive 跟 true negative 是什么意思。好，那在了解什么是confusion matrix 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概念带到后面的几个指标。后面的这几个指标呢，我们可以看到有四个指标，然后每一个指标都有它搭配的公式。那这些公式可能一开始看的时候会比较难记得住，但是呢，大家可以透过就是实际的案例去联想它在我们平常在做 modeling 的时候会是呈现什么状况。好，我们先来看到右边上面的这个图表。上面的图表呢，我们可以先看到也是一个 confusion matrix， 所以这个部分呢，这个图表绿色的部分就告诉说我是预测对了，也就是说当我真的有带雨伞的时候，我的模型我也预测是我有带雨伞。那如果我今天是没有带雨伞的人，模型也真的预测了是我没有带雨伞，所以这两个完全答对的状况就会被标为是绿色，那其他答错的部分就会是以红色的部分最区分。好，那所以我们今天做的这个预测模型呢，预测模型它想做的事情，也就是在这四个所有的事件当中找到它绿色的部分。所以 accuracy 的公式就会是把所有的东西加起来之后，然后再把绿色的当成它的分母。那 precision 的部分呢，它则是把所有当你预测是正的时候，也就是说你今天在猜对的事件当中呢，你猜了几次会得到是它真的是有带雨伞的状况，所以就会是你的准确度，就是你在猜的时候什么时候是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最后一个 recall 呢， recall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想要怎么样去记得 recall 这个后面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大家可以去联想当你的分母这里是 true positive 跟false negative 的时候，他们两个的共同性就是这件事情真的有发生。所以也就是大家可以去思考，如果今天这件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举例来说我真的有带雨伞，那今天我请十个有带雨伞的同学进来做 modeling， 那有多少的比例我会这个模型会告诉他说诶你是真的有带，还是他就会忽略掉。所以 recall 这个呢，就有点像是你把所有发生的状况放进来，然后再丢进这个 model。 那我想知道呢，这个 model 会 recall 回来多少值，也就是说它的准确是多少。那最后有一个呢，跟大家讲的比较不一样的，它是叫做 F1 score。 它做的事情呢，是做 recall 跟 precision 的几何平均。那它这件事情呢，想要表达的就是说当我今天可能false positive 跟 false negative 这两个状况的 cost 是相近的时候，我们就会使用 F1 score 这个方式来做评估。那什么叫做 cost similar cost 呢？我们可以去猜想到说， 如果我今天预测错误的时候所发生的代价是什么。在我们刚刚的例子，假设我们想要预测这个房间里面的人，比如说你有带雨伞跟没有带雨伞，那今天你预测错的状况可能就是当下误判，然后但是并不会造成其他比如说经济上啊或者是时间上的损失太多。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是把这个预测模型放在是医院里面，那我们可能要做的事情就可能是像怀孕的检测啦，像是癌症的检测等等。那如果我们今天误判了的时候，那我们所花的代价就会相较来讲就会比较高。因为如果我们把一个孕妇就是误判成就是没有怀孕的话，那她可能过两个礼拜还要再回来，就整个成本就会比原来的还要更高，因为她可能在前两周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那比如说像癌症的误诊也是一样，如果你是没有癌症的人，但是你把它误诊为是有癌症的人，那你可能会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花了太多不必要的医疗资源在他身上。所以我们在评估一个模型的时候，除了我们会想要知道它的准确度之外，在准确度的背景之下，我们可能还会想要知道，如果我今天猜错了这个模型实际的状况的话，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或者是说我要用什么样的代价去补偿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在评估一个模型的时候，就除了是刚刚的这个混淆矩阵，会带大家看一下就是答对或是答错的比例是怎么样。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会想要知道，如果我真的答错了，我的 cost 会怎么样去影响我的模型。好，那除了这几个指标之外呢，我们会在刚刚的就是 evaluation model 结束的时候，我们会亮出来的，它其实会有两三个图表，那等一下就会带大家看这三个图表分别是代表什么意思。第一个 ROC curve 呢，它想表达的是说，当我今天的 X 轴跟 Y 轴上面，我的 Y 轴上面是 true positive rate， 也就是刚刚讲的 recall 值，也就是说我今天十个有带雨伞的人一起走进来，那我会回传他你真的有带雨伞的几率是多少。那我们一般来说，在真的有发生的这件事情，我们都会希望它的true positive rate 可以越来越高是越好的。那 false positive rate 也就是误判这件事情呢，是可以越低越好。所以在这个图表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会希望它尽量往左边这个地方靠，或者是向右上方这个地方靠。所以在整个画面上呢，我们会希望这个曲线围成的面积它是越大越好，然后这个曲线呢会尽量往左上这个地方靠拢。那一般来说，大家可能会想说，哎，我现在这个模型啊，跟一般乱猜测的模型比起来，什么样的模型是状况比较好？所以在这个图表里面的中间有一条斜线，这一条斜线代表的就是，如果我今天全部都是乱猜的话，那就会是落在中间这一条的线上面。那如果我的表现比乱猜还要好的话，那我的 ROC curve 就会落在这条线的左上方。那相较来讲，如果你做出来的 model 比原来乱猜还要烂的话，那它就会落在这一条斜线的下方。那除了像刚刚讲的 ROC curve 是这一条线之外呢，我们平常还有另外一个数值会用来比较两个演算法的好或是不好。举例来说呢，像现在我们这个画面上来看到的就有蓝色跟红色这两个演算法。那以蓝色的这一个演算法的成效来看呢，它围成的面积会比较大，所以就是它的 area under the curve 这个它的 AUC 会大于红色的 AUC。 所以在这两个状况来讲呢，蓝色的模型就会比红色的模型还要好。好，那另外一个图是叫做 precision hand record 的 curve。 那在这个图表上呢，它想要呈现的其实跟刚刚的图表其实是刚好反过来，一边是准确，一边是 recall。 所以在 recall 的状况下呢，我也是想要尽量去达到1，那 precision 呢，我也是想要越高越好， 所以在这个图表上呢，我想要做的事情是尽量要往右上角这个地方补足。所以在这两个图表上呢，就会看到以红色跟蓝色的模型来看，我们会选择是红色的这个模型会表现的比较好。最后看到的是 leaf curve 这一个图表，那这个图表想要表达是说呢，positive rate 其实就是跟大家讲的就是 record 的部分，也就是说我现在要收集多少的个案才会让我的 record 或是 positive rate 会达到一。所以也就是我们平常在讲的，我可能会想要取样，我可能会想要取100个人或者是1000个人或者是10000个人来完成我这个模型，但是后来透过 lift the curve 我发现其实可能只要450再超过一点点，可能480左右，我的 positive rate 就可以达到一。所以在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如果这一个图表你的表现如果是越陡峭的话，也就是你可能在一开始可能350的时候你就可以达到很高的准确率的话，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提早结束我们的试验。所以从 leaf curve 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知道如果它前面的这个波度越陡峭，然后很快的就可以让 positive rate 到1的话，这样的图表是表示它的状况是比较好的。好，那最后的话我们就来带大家去 Machine Learning Studio 看一下它实际的状况。那在这边呢，我们有先拉一个简单的实验。那在这个实验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这边只有选择一个演算法，在训练完演算法之后呢， score model 的后面我们会放一个 evaluate model， 然后按下这个视觉化的按钮之后，你会有一个图表跑出来。所以这个图表呢，就会是我们刚刚提的这个部分，就是说你会有 ROC curve、precision 跟 record 的第二个 curve， 还有第三个是 lifting 的这一个 curve。那这三个 curve 呢，再带大家看一次，你就可以看说，如果你的模型是越往左上角逼近的，表现就会是越好的。那接下来是看 precision 跟 record， 就会发现它这边其实离上面还有一点点距离，所以我们可能也还有一些可以改进 的部分。然后 lift 的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大概要取样到大概7000多份，那它才会让它的 positive rate 达到1。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资料取样的状况，来去评估这整个的模型状况好不好。那除了上面的三个图表之外呢，下面还有就是表格的部分，就是刚刚带大家看到的这几个，也就是当我的混淆矩阵这边的数字出来的时候，我可以计算出相对应的右边的这些 flag。 那我要怎么样去选择我是不是要用 F1 score 呢，或者是我今天要去用准确度或是精确度去判断我的模型好不好的话，就要看我的 false negative 跟 false positive 的犯错的状况，哪一个是你觉得是可以比较容忍的。比如说像我在调整 threshold 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发现，比如说我原本在 0.5 的部分，可以看到这两个是3:1.5，那我如果再换过来一下，就是我把 threshold 往下调整到 0.15， 就会发现 false negative 跟 false positive 的比例可能从1变到1:10，刚刚的可能1:3变到1:12左右。那这时候大家可能就会去想说，如果我今天 false positive 就是答错的这一个它的惩罚很小的话，那也许我就可以选择让 threshold 是设在 0.15， 因为就算发生了这么多的就是错误，但是呢我需要的负担的成本是很少的，那我就可以接受。那如果今天你的 false positive 的代价非常的高，那但是你的模型又会是这个状况的话，我们就会倾向于把 threshold 往上调整 就会发现说 false positive 跟 false negative 来讲呢，目前它的比例它就下降了。所以针对你这个模型呢，它 可能造成的影响，或者是说你今天打错的时候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惩罚，那这样的惩罚以及成本你会怎么样去做选择，这就会是在我们实验当中大家可以去思考看看。那下面的这个 score B 呢，就是一开始跟大家提到的，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要做一个二元分类器，那它出来的分数呢，它可能是介于0到1之间。那它在这个部分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把这个放大一些。好，在每一个区间当中呢，就是0到 0.1 之间，它可能有306个，然后它又一直记录到从 0.9 到 1 中间会有多少个。那我们刚刚的 threshold 呢，我们刚刚是假设原本是 0.5 或是 0.49 的话，它就会是落在这个地方，它就会是从中间这个地方砍过去。那如果我今天把 threshold 提高的话，它就变成把资料集从上面这边砍一刀过去。所以在透过这个表格的时候，你可能可以去猜想，就是你今天把它做分类的时候，它分类 A 跟 B 是不是平衡的数字。那如果是平衡的话，你可能就要去看一下它是不是真的有表现到它这个模型应该表现出来的样子。那如果没有的话，你也可以去想看看这个模型的特征，如果它歪斜了，那它歪斜的原因是为什么。那前面这个是在看 evaluate model 的部分，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的部分。好，第二个，当我们选用 cross validate model 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点选它的这一个去看它视觉化出来的结果。我们就可以发现，如果当我这个 model 呢对它做 cross validate 的时候，它会跑出来的一些指标跟刚刚提的一样，然后它后面就会多出 log loss 两个部分。所以如果我今天要做一个模型的评估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两个 module， 第一个是 evaluate model， 就是刚刚的有 RC curve 的那个，那另外一个呢，你可以做 cross validate model。 那这个部分呢，它相较来讲它需要的就比较简单，它只要有你的资料集，然后你选择完的演算法之后，你就可以直接对它做 cross validate。 那通常 cross validate model 呢，它使用的状况会是比较适合在你的资料是常态分布上面，它在做 cross validate 的时候呢会表现比较好。对，好的，所以以上呢就大概是今天的两个 demo 部分。那我们回来看一下投影片。所以最后的部分呢，就带大家 recap 一下今天我们讨论的事情。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事情是如何去评估一个二元分类器的 machine learning model 它表现的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所以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带大家看到什么是 threshold， 我们去定义一个边界，去看 A 跟 B 类，或者是1跟0的边界会在哪里。那接下来我们定出边界之后呢，我们就从一个模型，我们训练出来的模型以及它测验资料丢进来之后呢，我们可以得到一个 confusion matrix， 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这个模型它的考试表现好不好。那知道它的考试表现好不好呢，我们可能有这四个指标可以去看这个模型的状况。那如果你除了用数据来看，可能觉得数字还不够明确，你可能想要看一个趋势的话，那你可以透过这三个 curves 去帮你去了解到模型现在的表现状况。那最后呢，你也可以透过 cross validate model 这个模型呢，它就帮你很简要的去告诉你说这个资料集它做完 cross validate 之后所出来的指标有哪些。所以以上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